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吗？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佳丽在这儿为大家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说到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播出已经一段日子了，很多朋友呢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自己的婚姻中的生活。那真的是两个人一起生活不容易，婚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不是？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很配，哎呀，这简直是金童玉女，这简直是良缘佳偶。但是内里里边的这两位男主角、女主角，他们的感受又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很古老的电影？这部戏呢叫做《爱情故事》。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一句对白，流传了好几十年。这句话说什么？爱是永不需要说抱歉。那这是一个理想，对不对？这个理想的观念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状况。爱的确有的时候呢很需要说我很抱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说我原谅你。耶稣呢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过，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呢，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两个人都需要学习合一。那么合一这种性情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呢，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也不是一件自然的事。在今天呢，我在这儿呢，就很想跟大家再一次谈谈婚姻中的饶恕。那也许有朋友会说，啊，佳丽，你怎么老要讲这个课题呢？是啊，很多婚姻中的不愉快，甚至离婚收场，我们缺乏的一个功课，我们没有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饶恕我们的配偶。有一位长辈告诉我说，他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对你的配偶下最后的通牒，应当两个人成为一体，建立婚姻的时候你就已经承诺要终生的饶恕另一半，因此不许再翻旧账，因为翻旧账就是打击你的另一半。因此呢，我就很愿意反复的而且真心诚意的跟大家谈饶恕配偶这个课题了。在这儿先跟您说一个例子，小包和玛丽他们的婚姻为他们带来的呢 好像只有无穷尽的痛苦。这两个人天天争执不休，爸爸妈妈天天吵，孩子们呢就自然很叛逆，而且啊，整个家呢没有人收拾，脏得很。无论是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或者是儿女的教养问题呢，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共识。长久以来，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充塞了痛苦、苦毒和争执，那这样的局面势必会酿成一场大悲剧。小包呢，他是一个业务代表，因为工作的关系，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必须到外地出差。有一回在路上，他认识了一个刚离婚的女人小雪，他们一块吃饭，天南地北的聊，很快呢就聊出了婚外情。那当玛丽发现之后呢，他就找小包来理论，而小包呢竟然立刻收拾好了他的行李，他就掉头走了。然而没出几个月，小包就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爱小雪。那尽管他的家里面问题重重，尽管他的家里面脏得很，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明白，他自己依然很依恋他的妻子。那小包尽全力要挽回婚姻，希望有转圜的余地，唯恐玛丽，这个小玛丽呢，不肯原谅他。那虽然出轨的是小包，但是呢，事实上，他和玛丽两个人实在有太多太多饶恕的功课要学习了。那我们说，婚外情让双方在往后几年的婚姻关系里面呢，都变得漠不关心，变得说话很刻薄，变得两个人更自私和冷漠。那对于是不是要挽回这样的婚姻，其实双方呢，都有万分的挣扎。那我相信很多朋友，收音机旁边的很多朋友，很多夫妻也都陷入了像小包和玛丽相同的难题，对不对？在婚外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婚姻还能够维持吗？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现在我们翻开报纸，我们常常看到包二奶了、小三儿了、不伦了等等这些个啊伤风败俗的一些文化，它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但是想一想，几十年前我们的老奶奶、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往往呢用饶恕来化解了家庭的悲剧。那在这里呢，我不是说这些情形，婚外情、小三儿的情形、包二奶的情形、不伦的情形是可以原谅的，他绝不可以原谅，在上帝的眼中他也是一种罪。但是有的时候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只有离婚这一条路的。那很多一些个那个婚姻的辅导老师，这些个临床的医生，他们就发现婚姻种种的问题里边呢，其实配偶最不能够原谅的呢就是偷情。那这种不真的行为呢，它会侵蚀彼此信赖的根基。即便没有其他恶行呢，光是这一件事也可以拆散夫妻了。当然事出必有因，没有一个人会一大早醒来就说，我打算今天要来场婚外情。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婚外情的发生呢？我们先总结一下这些原因好不好呢？那很多掉进偷情陷阱里边的人呢，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孩子参加一些球赛的球场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认识了外遇的对象。那原本两个人仅仅是空间上的彼此接近，逐渐的呢就会演变成心灵上的一种契合。通常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小包和小雪的情况一样，当他们的亲近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肉体的结合了。这个肉体的结合 当然也是对他自己配偶的一个背叛。因此呢，这两个好像志同道合的人，他们自己觉得在婚姻里面他们没被重视，他们婚姻里面遇到了问题，他们是感情受到伤害的人，但是呢，他们的这种不伦行为呢，又是以伤害别人来收场了。那我们说每个家庭呢，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从与儿女的紧张关系，到房子该怎么样维修等等，夫妻意见相左，往往导致性关系的逐渐冷淡。其次呢，某些问题呢，也是来自所谓的年龄，这个中年的危机。一个男人处在失意的阶段，他会尝试想要证明他的雄风，而更年期的女人呢，也希望展现自己的这个风韵犹存的魅力。那另外呢，还有夫妻任何一方的失败也有可能引发问题，甚至成功也会造成问题，对不对？不光是失败造成问题，成功它也会带来一些冲击。那失败的人呢，心中总是感到很受挫折，期待别人的肯定和启发。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很有可能在配偶的面前呢，觉得亏欠了，自己失败了，抬不起头来，于是呢，转而呢，就去寻求另一个他觉得可能会懂他、安慰他的人。他可能从这个异性朋友身上得到认同，还有关心，还有微笑。那对方的专注和关切呢，都会成为没有办法抵挡的一种吸引力了。那对于一些花花公子来说，他们有一套哲学，他们的哲学呢，可以归纳成为就是说，感觉不错的事情就可以接受，人生呢就是要及时行乐。那我觉得这种哲学呢，真的是误人不少，真的是引人误入歧途，又很具有摧毁性的人生哲学。可是呢，这种及时行乐不需要负责的这种行为呢，好像成为今天很多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甚至企图将这种偏斜的观念粉饰成为一种心灵的追求。有些人也认为人类具有生物欲望的本能，那么就要去满足它。的确，婚姻、性、异性的吸引，都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个身体的需要，一种欲望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这样轻松的去看待它，这样去消遣它，而是应该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一种需要。有些人呢，把追求异性追得越多，越觉得是自己的英雄的行为。这种迷惑人心的文化，把这种背叛的行为呢，被看作是英雄的行为。那这也是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呢，应该大家正视的，甚至应该用批判的观点来看待它的。那当然还有其他过错也可能导致夫妻失和。那即使双方在性方面都保持忠诚，可是仍然有可能会有其他形式的伤害，对不对？像是无动于衷啦，像是不友善啦，自我中心呢，和一些刻薄的言辞。除非事情有所改变，否则那婚姻中的这种苦毒呢，都会蔓延下去，而且呢，它真的会摧毁人们的婚姻。那当婚姻出现这些瑕疵、这些缺陷，或者是荒唐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呢？有些人呢，尝试了很多种很多种的方法，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逃避，又有的时候是以牙还牙，但是其实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饶恕。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培养饶恕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坚持到底，并且无条件的原谅对方的一种心智。 那说起来好像很严肃，是不是？饶恕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并且是一种心智。那在旧约的圣经里呢，记载着一个感人很深的例子，做丈夫的无条件饶恕并且完全接纳他的妻子，这个人呢就叫做何西亚，他的妻子叫歌蔑。那他们的婚姻遭受了一个非常严峻严苛的考验，就是妻子的奸淫，而且先生饶恕的程度呢实在是令人惊叹的。那让我们来看看何西亚他是怎么样原谅他的妻子的呢？那上帝指示何西亚娶歌蔑为妻，即便她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一位不怎么好声名的女人了啊。那结婚的头几年，表面上看来呢，何西亚与歌蔑相当的恩爱，他们彼此委身，生活美满。歌蔑还为何西亚生了三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的光景，他就与人通奸，之后就一个接着一个。那终于歌蔑离开了何西亚，他把自己当成妓女一样卖了，又很快的成了奴隶。那当他的主人把他抓到台前贩卖的时候，没有人要出价，唯有一个男人，他以实际的行动付出了饶恕、恩惠，还有无条件的，还有不朽的爱。那何西亚买下歌蔑，并且把他带回家，他不是把他当成奴隶用，而是再一次让他成为他的妻子。那尽管在三章三节他要求妻子要忠于婚姻，不可以再行淫，但是他听见神要他赎回妻子，他就甘心的顺服上帝，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那在这里呢，让我很感动的看到了何西亚对歌蔑的这个行为啊，他无条件的原谅他，这描述了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这种爱，也是无条件的。同时呢，也为我们描述出上帝他以无尽的爱来接纳我们这些性情顽梗、在灵里也不洁的百姓。那这个故事呈现了一种永不弃绝的爱。那上帝也要我们，也要像何西亚饶恕他妻子一样的彼此相待，夫妻相待，特别是要对待我们的配偶。在何西亚之后的几个世纪呢，主耶稣更彰显了饶恕的意义。当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Thank you.
那我们说婚后的确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其实呢，在结婚之前呢，有一些问题呢是我们可以避免的。那在《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到，原来选择终身的配偶啊，这是我们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重大决定，幸福或者是不幸福的婚姻就跟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关系了。那这里说到，凡正在计划结婚的人，如果想婚后不致有可悲的不愉快的追忆，他们现在就必须把它当作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而慎重的加以思考。这一步如果行得不好，就成了败坏青年男女的有违前途的最有效的媒介之一了。人生就会变成一个重担，一项咒诅。没有任何别的人能比丈夫更有效地破坏一位妇女的幸福和有为的前途，使人生变成一项痛心的负累。也没有任何人能及得上一个妻子100%的那样可以打消男人的希望和抱负，还有可以麻痹他的精力，而且破坏他的感化力和前途。在结婚的时辰，许多男女便注定了他们今生的成功或失败，以及他们来世的指望实现或者是被破坏了。唯愿我能使青年们看明察觉他们的危险，尤其是不幸的婚姻所带来的危险。那这是怀伦女士给我们年轻朋友的一些劝诫。接着他又说，婚姻是足以影响你们两个人今世与来世生命的一件事。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若非认清上帝已然赞许他对这件事的计划，就绝不贸然进行。他不愿自行选择，却觉得应该由上帝为他选择。我们不可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我并不是主张一个人要跟他所不爱的人结婚，那是有罪的，但是也不可容幻想与情感引致败亡的地步。上帝所要求的乃是整个的心与至上的爱。对于婚姻的关系，只有少数人具有正确的观念，很多人都以为一结婚就一定会获得很完美的幸福，殊不知他们只要稍微能明了那些个不能也不敢挣脱婚姻的捆锁的男女的那种痛心的情形，对于我所写的这段话就不会觉得惊异了。 婚姻在大多数的实例中乃是一副苦不堪言的重轭，千千万万的人结成了配偶，却都是不相配的。天上的案卷中记满了结婚礼服所掩盖着的祸患、罪孽和弊端。因此，我愿意忠告正值结婚年龄的年轻人，对于选择终身伴侣的大事，务要从容进行，切勿操之过急。婚姻生活之路似乎显得美妙而又充满幸福，其实你何尝不会像千万人那样的颓丧失意呢？凡正在结婚的人，应该考虑到他们所要组织的家庭，将属哪一种品质，将有什么影响。他们做父母的时候，就有一项神圣的责任托付他们，他们子女今生的康宁以及来世的福乐，都大半是仰赖于他们。儿童所获致的身体与道德方面的特性，大部分由他们决定，而社会的状况也以家庭的品类为转移。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力，都一定在天平浮起或者是下坠的秤盘中显出它所有的分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节目呢，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个时间里呢，我非常诚恳地邀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可以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也把您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担心，都可以跟我用书信来交流，希望可以安慰您，也希望可以为您带祷。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然后呢是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